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飞越大洋的新年问候。2010年2月过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以及普通民众，纷纷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候庚寅年新年快乐，包括来自公检法、军队、政府部门、高校、教育界、知识分子等各界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传送上万份充满敬意的精美贺词、贺卡、闪话等，表达对师父的思念和感恩。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道德提升。法轮功自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长春传出后，在中国大陆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吸引了从政府高官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目前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超过1亿人修炼，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传统文化中的敬天与中共的战天斗地。2009年8月，美联社报道了一则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在2004年至2005年间8次遭受风灾之苦。州长查理·克瑞斯特在2006年上任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请求上帝保佑佛州远离风暴和其他灾难。报道说，也许是这位州长一心为百姓除害的虔诚感动了上苍，佛州在这两年间确实出现了罕见的平安夏季。最近袭击加东海岸的比尔飓风，在百慕大群岛被预报为具有杀伤力的3级飓风，到达佛州时风力明显减弱，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克瑞斯特把这一切归功于上帝。在天灾面前，不是对抗，而是诚心祷告，这在美国，一个多数人信神的国度里，应该说是普遍心态。2007年，美国东南部遭遇百年大旱。11月13日，乔治亚州州长桑尼普杜率领众官员等200多人在州政府广场举行恭敬虔诚的祈雨祷告。14日晚，乔州干旱地区神奇般地降下了暴雨。而1986年，乔治亚州大旱时，州长哈瑞斯率领大众在教堂祈雨礼拜，结果也真的天降甘露。对于天灾，除了祈祷，美国人还会反思。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了大水灾后，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美国人认为天灾是对美国做不好事情的惩罚。临灾自省是世界很多民族的传统，敬天敬神的理念古今中外皆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称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认为君王受命于上天， 如果君王不能顺天意而行，有错误和过失，那么上天就会以异常天灾给予警示和谴责。所以历史上的明君面对天灾都会反省自身，皇帝也要下罪己诏。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某年发生了大旱灾，皇帝召集太尉、司徒等大臣，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中，审查出了许多的冤案、错案，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随后，久旱的大地上降雨持续了三天三夜，使旱情终于得到了缓解。这种临灾自省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自中共夺取政权后，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以无神论斩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把对天地的敬畏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每次天灾过后都要人民感谢党的伟光正，而中共绝不会反省自己对民众犯下的任何罪行。如今他仍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令天地震怒。近年来大陆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这已经是上天对中共的谴责。而很多中外预言都提到，天灭中共时会有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如何才能平安地度过劫难呢？如今已经有超过6800万的中国同胞做出了理智的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了把生命献给中共的毒誓。生命极其珍贵，机缘也许只有一次，在中共气数将尽之际，希望同胞们都能顺应天意，远离灾难，选择平安。
台湾景点横幅震撼大陆游客。近两个月来，著名的台北101大楼对面人行道上始终展现着醒目的横幅。阿根廷法官裁决逮捕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西班牙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刑事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触动了熙来攘往的人们，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任教于台北某技术学院的怡文，固定每周两天的业余时间来到101大楼景点参加讲清真相的工作。他说，横幅打出来的第一二天冲击很大，尤其是来自大陆的观光客很直接地指着横幅上的字大声念出来，细数被起诉的人数，并且议论纷纷这些大陆高官被起诉追缉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旅游团十几位高干子弟非常震惊地指着横幅不断重复，不可能，你知道他们官有多大吗？那么大的官，没有人能动得了他们，不可能被起诉追缉，不可能。他们一面托辞强辩，想要否定眼前所见所闻，却又紧接着不断追问，这是真的吗？学员告诉他们，善恶必报是天理，不会因为身份地位有多高就可逃脱责任。你看古今中外，无论哪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坏事，到头来都会遭报应，受到正义审判的。紧接着学员当场列举了几个国际周知的案例证明，最近在国际上陆续审判卢旺达种族屠杀案、苏丹达佛大屠杀以及前南斯拉夫总统米勒索维奇等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前不久，一个89岁的前纳粹集中营警卫德扬尤克在慕尼黑法庭出庭受审，德国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控告他于1943年期间参与用毒气杀害了27900名主要来自荷兰的犹太人。事实证明，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的行恶者，无论是主谋、帮凶或是执行命令者，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一定会被国际正义法庭追诉、缉捕及审判。这些高干子弟听得目瞪口呆，沉默了下来，不像刚开始的反应那么激烈，神情与态度都和缓许多。 一位导游向学员表示，经常有机会带大陆团，接触大陆人士的机会很多。他经常对大陆民众说，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景点看到法轮功是很正常的事，既然难得出来一趟，要多看多听在大陆看不到的景象，听不到的声音，才不枉费出国旅游一趟。
由温家宝《言者无罪》被删除想到的。2010年2月1日，中共的门户网站新华网在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的一次官方座谈会讲话中，删除了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16个字。温家宝作为一国总理，其讲话还被删节，可见中共对言论的钳制有多严。其实朱镕基的话语权也曾被压制过。早在1999年，由于中国科学院科批和作修无端滋事，在媒体上对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学员用书面形式直接向朱镕基反映事实情况。在天津公安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并进行殴打的情况下，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425万人大上访。当时朱镕基见到来访的法轮功学员，亲自指认了3位代表，并带着他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我们没有看到呀，法轮功学员回答说。朱镕基此时才知道，他作为总理的批示竟然有人敢扣押下来。事态的发展告诉人们，只有当时的公安部长罗干才有这样做的可能，因为总理的批示要经过公安才能息事宁人，而罗干正在刻意寻找定法轮功为邪教的证据。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是罗干借扣押朱镕基的批示向中共党魁示忠的行为。朱镕基的一句无意问话，道出了中共内部邪恶势力构陷法轮功的黑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读转法轮，做好学生。11岁的陈友慧在台湾上小学5年级，是家里的独生女。她很小就学会了和别人分享，还是外婆和妈妈眼中的小助手，帮助他们照顾表弟妹。上学后，她品学兼优，几乎每个学期都是班上五育总成绩第1名。而且友慧的课业几乎都是自己安排完成的，不用妈妈操心。友慧还是台湾天国乐团的最小成员，吹奏长笛，游行中常常要连续行进3-4个小时，她却不觉得累。友慧是如何拥有这样的自制力与毅力的呢？我们可以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这篇文章获得了年级课外阅读心得比赛第1名，题为《转法轮》，全文如下。《转法轮》这本书是妈妈在我5岁时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我第一本阅读没有注音的书。当时妈妈带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到现在我还是百看不腻，也不知阅读多少次了，但是每看一次就会有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尤其让我在做人处事上更加懂得替别人着想。妈妈说，遇事要用真善忍3个字来衡量，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真就是要做真事，做真人，善就是要对别人要慈悲善良，忍就是要包容忍耐能吃苦。我觉得忍字最不容易做好。小时候我很容易生气，班上男生偶尔欺负我，有一次还用扫把打我。学了转法轮之后，我从爱到老师那里告状，大声委屈地哭，到后来想到对方也许不是故意的，或许我上辈子欠人家的，于是就一笑了之，忍了下来。我发现，当放下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之后，不但心中十分坦然， 对方没再找我麻烦，反而在我提餐桶时主动来帮我。长大后我渐渐地明白了，碰到麻烦就是要提高心性的时候，记住真善忍，事情就会变得单纯，麻烦常常变成了好事。李洪志老师在书中提到两句话，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体悟到很多时候不能只想到自己，要考虑别人。所以在学校我乐于帮助同学，对于同学心目中的麻烦人物，我总感觉到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愿意自己功课差没人缘，所以我不会讨厌他们，有时愿意主动地帮助他们。李老师更提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理，我从中理解到高尚的道德标准内涵。书中每篇文章不但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有帮助。每当在学校和同学发生矛盾时，我就想到书中的话，就此勉励自己，平稳自己的情绪。这本书让我从一个爱发脾气的小女生，变得更温柔、懂事、体贴，让我每天快乐地学习，跟人和平相处。真是一本值得更多人阅读的好书。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酷刑下的才子。2000年，震惊中国的嘉禾高考舞弊案中，数十名考生舞弊，而只有一个人堂堂正正应试。这个学生就是修炼法轮功已3年的雷景雄。雷景雄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读了半学期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就读。然而中共却容不下这样的好学生。2004年8月18日，坚持信仰的雷景雄被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绑架和酷刑折磨，几乎致死。在将要火化时，雷景雄轻微地动了一下，被一位良知未泯的女警发现。她说她还没有死，不能火化。可在场的几个男警却说，人都这样子了，已经到了火葬场，烧掉算了。女警质问，将来追查责任谁负责？最后雷景雄被送到长沙市中心医院。在医院期间，雷景雄继续遭警察殴打，牙齿全部被打松，下巴骨打碎，整个脸被打得没有多少肉了，只有骨头，上面贴着破烂的皮。一个眼睛被打得凸了出来，一个耳朵被打聋。医院不得不把他的喉管切开出气，用注射器灌食。母亲见他这样，伤心欲绝，嚎啕大哭。雷景雄的父亲对医生说，我的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罪，你们要把他治好。后来医院用铁夹子把雷景雄的脸固定了40多天。从此以后，雷景雄的脸变形严重，左眼睛突出像肿的一样，下巴与脸型向一边倾斜，脸上伤痕累累。2009年6月18日，雷景雄在前往亲属介绍的工作途中再遭中共警察绑架，据悉他已被非法判刑8年。我们再看一个清华学子受到的迫害。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清村的柳志梅，自幼聪明过人，天资极高，从小学到高中只是平时看看书，成绩却很优异。1997年，柳志梅在一次选拔测试后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2001年3月，柳志梅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12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曾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遭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第3天，柳志梅精神失常，失去记忆。柳志梅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2001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被绑架，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柳志梅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在丰台看守所期间，恶警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捻。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恶警说，你再不说，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当时年仅20岁，她哭着对恶警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在山东女子监狱，从2002年底直到2008年出狱前，柳志梅几乎天天被打针，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3针。在2003年时，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柳志梅曾说，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如今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陈述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这可能正是迫害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惧怕罪行被曝光，封住她的口。这些英才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品学兼优的好人，就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对孩子都这样的残忍，对祖国的栋梁都这样的虐杀，中共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指出邪恶，但没有仇恨，把审判留给神。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厅呈现精彩演出。神韵以极富表演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古典舞为主，兼国际一流歌唱家阵容，极具中西方乐器精华，独特的现场伴奏乐团，将优美亮丽各式服饰及别具匠心的动态天幕融为一体，带领现场观众领略5000年中国神传文化之辉煌，令很多海外华人观众深受感动。海外华人陆东目前是中国基督教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在观看完演出后表示，神韵演出充分展现了中华神传文化，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触动和感动。神韵用优雅、高尚、美丽的艺术形式来恢复中国古典神传文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意识形态、艺术形式上，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神韵是宝剑的剑锋。下面是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音，经过整理后的部分内容。
我看过很多芭蕾舞，如胡桃夹子、睡美人、天鹅湖。早前我也看过中共在上海表演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表现的是仇恨和愤恨，把敌人踢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感觉。但在神韵演出中，节目中指出了邪恶，但把审判留给了神，而不是用人的报仇的方式。中国大陆的所有演出，甚至海外很多名剧中也没有这样的表达。神韵和其他艺术精神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今天来看的会很感动？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内心造了良知。当你的良知一旦被真理、真善美所唤醒，就会产生感动。那么这种感动慢慢的就会使你开悟，慢慢你就会在善和美的对比下，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丑和恶。所以你看今天在舞台上打出中共标志和中共暴徒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震撼。为什么？因为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在中共长期的统治下，我们已经麻木了。看到宗教徒被迫害， 看到法轮功被迫害，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站出来。但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即使不说是良心的沉默，至少也是良心的麻木。这就是我们在心灵上犯了麻风病。那么要从这种麻风病恢复，就必须要回到神的源头，因为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良知放在了人的内心。当你看到这个神传文化，看到这个善恶有报的文艺表演，你突然间就悟到，哦，原来善恶真是有报的。那么你就会在你的行为上自然显出公义来。善恶有报，你看到恶不去制止，那就是容忍恶。圣经里有说到，如果你看到恶人行恶而不去制止他，那么当哪一天他灭亡的时候，你也跟着灭亡。如果看到恶人恶行，你警告他，他不听，神会治恶人的罪，但会免了你的罪。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共的邪恶，但是我们不去告诫他，不去指责他的错误，那么在神审判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原则，你看到恶人行恶的时候不去警告他，那么当神讨恶人的罪的时候，神也要讨你的罪。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比如高志胜、郑恩崇，都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但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基督徒能够站出来，本着良知揭发中国大陆这种大规模的对基督徒、对法轮功的迫害。至少我们要用言行给中共的统治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讲话，或者至少要表达出来。传统文化里有善恶有报的道理，就是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们认为在人世间，人是神的工具，作为神的工具，我们要体现神的意志，神的工作通过我们而完成，神的光通过我们而照亮人心。神运用一个优雅高尚美丽的艺术形式来恢复中华神传文化，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真的是功德无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应该对此有一些感想，为什么神运能够这么做。今天我看了这个表演，我再次觉得神运在意识形态上，在艺术形式中，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它是宝剑的剑锋。作为一位中国人，如果你看过神运，你也会自然的有这么一个想法，本着我的良知，我真诚的希望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基督徒们都来看一看神运，在神传文化、古典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上，我们完全是有着共同的追求。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云场葬尸，忠义绝伦。西汉末年，王莽毒死汉平王篡权，其长子王宇不满他的残暴，却向老师吴章求教如何遏制王莽的罪行，结果失败，被王莽害死。吴章于是写文章声讨王莽的罪行，最终也被下令施以酷刑，将其肢体一节节割下，腰斩于东市门外。吴章是当时一代大儒，追随他的弟子有千人之多，王莽要将他们全部禁锢关押，更不准留在朝中做官。为了躲避突如其来的横祸，为了仕途和前程，吴章的学生们开始在朝野中公开宣称已经师从他人，早不在吴章的门下。这时却出现一个石破天惊的声音，这便是云敞。云敞官居大司徒，也是吴章的学生，老师的惨死让他悲痛欲绝，想到老师对他深切的爱护和教导和死守仁义的壮烈，他决定挺身而出。他公开大呼自己就是吴章的学生，一路哭号 跪拜着来到老师体无完肤的尸首前，将尸首一块块小心翼翼地包好，护在怀中，泣不成声，行不成步地哭号着回去，公开按照尸礼将老师的尸首敛棺而葬。他悲痛的哀号之声惊动朝野，整个京师的人都为之瞩目。车骑将军王顺被他的一行深深感动，推荐他为中郎将大夫。但云长屡屡以生病为由避退在家，终老余生。读书人坚贞的气节往往在危难关头表现得更为壮烈，更为淋漓尽致。云长实践了老师舍生取义的教诲，也成为历史上忠义绝伦的典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